Malini Bacchus 是一个难民健康计划当中的志愿者，他工作的地方在墨尔本的西南部。他把难民和移民推荐往适合他们的健康和安居服务中心。Malini 注意到，年长的人更容易患上抑郁症，但是有时候他们的抑郁症症状被人家错误地以为是因为他们在变老的过程当中出现的症状。首先是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是在经历某些病痛，很少人会把自己的不舒服和一些症状和抑郁症联系起来，或者是他们无法做这样的辨识。其实那就是他们一些行为方式的原因，或者是说他们失眠的原因。 Milch 博士说，有一些来自特定文化的人们，他们可能更加内向，不会跟别人分享他们的问题。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迹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在经历抑郁。通常我们可以看他们的外表，可能他们是没有太过注意自己的穿着，还有他们的行为，可能他们的屋子里会比较乱，可能他们说话的时候显得不太快乐，比如说语调非常的单一，在他们的话语当中没有什么生气，这就意味着他们可能觉得不太好，或者是了无生趣，也不知道盼望些什么。他们目前一点都不快乐。 Altona North 是全澳最多元文化的一个市，海克瓦医生就在那里当一个全科医生。他经常碰到有些人带上一些老人家来进行检查，因为这些老人家被发现有一些异常的行为。在我日常行医的过程当中，我经常看到有一些比较关心邻居的人，把一些住在他们隔壁的年长的退休者带过来，因为他们看到邻居的一些迹象，比如说可能是因为正在治疗某种疾病，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邻居突然暴瘦，可能是因为他们泪流满面的，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看起来心不在焉的，所以和他们进行接触是非常重要的。Malini 承认，跟一个年长者来谈论他们的精神状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时候我就会去陪他们，或者是给他们打电话，和他们出去玩一玩，只是让他们觉得比较舒服。如果他们觉得需要去看一些比较专业的人士，我就会帮他们联系，并且鼓励他们，告诉他们这一点问题都没有，每一个人都有类似的问题，这是很普通的，所以应该给他们一些希望。如果你对一个年长者的精神状况感到担心的话，哈克沃医生建议说，可以跟他们简单的聊一聊，达到破冰的效果。人们是不会主动说自己是情绪低落或者是感到抑郁，他们通常都会装得很勇敢，所以我们可以从最普通的问好开始，你怎么样？最普通的回答就是我还好啊，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再进一步深入的进行谈话，比如说你可以再进一步的问你生活当中的其他方面过得如何？你感觉怎么样？晚上睡觉睡得好吗？你吃得正常吗？有什么事情让你感到担忧吗？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压力？像这样的谈话可以是非常好的，帮助对话更加顺畅地进行到另外一个层次。有时候精神上的不正常的状态可能看起来像是一个人生了病，或者是说有一些病痛和焦虑所体现出来的身体上的特征。如果事情有什么不对劲了，那它肯定是不对劲的，但是有时候这可能是一种抑郁的病，有时候可能是医药上的焦虑的疾病，所以我们必须紧密地和我们关切的人在一起， 不要忽视那些医学上的身体上的一些症状，当然也不要去忽视一些抑郁的精神上的状况。所以我们不应该把别人打发走，而是应该真诚地和他们交流。有时候当你和一个身体上有问题的人打交道的时候，你也必须去解决他在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因为两个问题会互为作用，让另外一个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引起抑郁的原因可以很多，通常比如说疾病、悲痛，或者是痛失亲人、财政上的压力、社交方面的被隔离，或者是好朋友的离开，都会导致抑郁。通常退休的人，他们会觉得自己没有存在的目的。有些老年人觉得自己是家庭的负担，他们觉得自己是孩子或者是孙儿女的负担，他们经常需要被人家确认说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他们是生病了，那这个病可以治。但是这意味着除了用医药来治之外，还有就是要帮助他们应对所产生的压力感，而其实这也是可以被处理的。在澳大利亚，有多达 45% 的人在他们的一生当中将经历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在每一年，有100万成年人受到抑郁症的折磨，还有200万人会患上焦虑症。如果你担心某个人的健康状况，但是又不知道要怎么做的时候，你可以采取以下的步骤。有很多行动可以采取，比如说对话，包括帮助他们和别人交朋友，这样可能会为他们的生命当中注进一些活力，给他们提供一些活动。而很显然，帮他们介绍一些健康方面的专业人士，全科医生、心理学家，还有其他在社区里面工作的人，可以为人们提供支持的人都是很重要的。玛丽妮说，形成一个社交的网络也是对于一个人的总体快乐感是很有帮助的。当人们和一些人，比如说宗教方面的人士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还有一些老年人的群体、少数族裔老年人的群体等等，这样他们就可以和其他人有一些交往，这样他们才可以得到更高质量的生活，并且可以更长寿。